So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Japan, a country with just 2%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could disrupt the entire world? Japan could increase interest rates in your country, crash stock portfolio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potentially even trigger the next global recession.
它的意思其实就是，日本虽然人口的占比在全世界只有2个点，但它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确实非常的大的。因为在目前的这个全球的这个金融的游戏中，日本其实很长时间都扮演了这个水龙头的角色。之前美国的利率已经升到4%甚至5%以上了，日本却一直是零利率，所以这个水龙头其实一直在疯狂的放水。很多机构都会从日本借到非常便宜的资金，然后把日元换成美元，然后做一个套息交易。套息就是因为美国当时的利息都有四五个点嘛，那日本却几乎是零，所以这个等于是白赚嘛，相对是风险非常低的。还有一些机构就会拿这个日元换成美元之后用来做投机，比如说买入很多热门的科技股，还有比特币之类的。所以之前有机构的研究就是，这些热门科技股它之后的推动力有很大一块都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资金。所以就连股神巴菲特其实也参与了这个游戏。他最近有个新闻说，他也在日本发债，也是希望拿到非常便宜的日本的日元资金。当然，他的玩法比较相对稳健一些，就是他没有把它换成美元，他是直接用这个日元买入日本的那个高股息的股票，其实也是套利，因为他那个股息也有四五个点，他成本只有1个点嘛，就是白赚，因为之后赚的还是日元，所以也没有什么汇率的风险，所以这的确是非常低风险的一种套利行为。所以很多人说巴菲特他是看好日本经济，所以买的，其实我觉得不是的。他这个完全是一个套利，就是有人白送你钱嘛，干嘛不要呢？就这么一个意思。
日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日本之所以长期低利率，甚至还玩过负利率，是因为它之前一直在通缩的状态。通缩的时候，自然就是应该放水刺激经济嘛，把经济拉起来，那内需呢拉起来。所以它的放水的确是有理由，但是你放了那么长时间之后，最后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通胀真的起来了，而且好像快失控了。所以之前的长期放水，它并不是没有影响，只是说它需要一个很长时间慢慢的积累这个效力。那为什么说这个日本对全球金融市场都有不小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其实从日本出来这个资金，这个量是非常的大的。最保守的说法是，至少有1万亿美金流向全世界的金融市场，甚至有机构说4万亿美金，而且这里面的杠杆率是300比1，所以就是其实挺疯狂的。
这个杠杆怎么理解？
杠杆率就是，因为你借的资金嘛，等于借款，相当于那个有点像股市的 margin 一样，用借款借的钱来放大你的收益。比如说你本金可能只有1块钱，但是我借10块或100块钱，那意味着，哎，之前不是有一个那个韩国投资经理嘛，他就是杠杆率特别高，后面就爆仓了。就是他本金其实比较小，但是你借的钱特别多，占的比例很大。这样的话，一旦出现一个股市的暴跌的话，你就爆仓了，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问的是，你说的那个300比1是怎么来的？
对啊，那就是他，比如说你只有本金1块钱嘛，你借了300，是这么来的。为什么他们愿意就是放这么大的杠杆去做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风险非常的低，他们觉得他们在套利嘛。但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因为万一这个汇率出现风险了，就是美元和日元的汇率发生波动的话，那也是很危险。你虽然说套利，表面上看你那边是四五点的利息，日本只有1个点的成本嘛，看着是稳赚的，但是万一这个汇率变了，那其实还是很危险。而且这个游戏还不光是很多专业机构在参与，其实日本的很多家庭主妇他们也参加了，有一个词叫做渡边太太。就日本的家庭很多钱都是老婆在管，然后这些家庭主妇呢，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游戏，他们也借了很多便宜的日元换成美元，然后去投资，所以连普通民众都这样了。日本很多的机构、金融机构也是玩这个游戏，而据说这个规模也很大，所以这里面对美股的影响的确是不能忽视。因为去年的时候，美股科技股很多热门股票也出现了很大的下跌，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日本加息导致的，因为加息导致了一些资金从美国回流到日本，所以导致了股市的大跌。那日本为什么突然开始加息呢？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通胀已经有点快要失控了。官方的数据是它的 CPI 连续50个月上涨，2万多种食品的价格都是在上涨的。最近新闻报的比较厉害，就是日本的大米嘛，涨幅很大，所以日本这个通胀的确有点压不住的意思了。所以日本央行的说法是，12月份很可能就会再做一次加息。
说个题外话哈，我去年去日本，我觉得好像物价还可以啊，对日
对，
元。
其实有那个汇率的因素，因为日元相对其他货币是贬值的嘛，所以这他们之前很多套利也是这个逻辑。他们套利是不光要吃那个利息差，还要吃这个汇率啊，日元贬值他们也赚钱，其实是因为它贬值造成的。所以日本如果真的通胀失控，然后央行不断加息的话，可能真的之后会对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影响很大，因为它这里流出的资金 从日本流出的至少是10000亿美金，甚至有人说是40000亿美金。那如果真的是他开始大幅加息的话，那大量资金就要流回日本。如果这么10000亿美金都流回日本市场的话，那的确对很多市场，对美股也会有不小的影响。如果说的更简单一点，就是相当于之前有个水龙头一直是大量的放水，然后推高各种金融资产，那突然这个水龙头要关闭了，甚至是要往回收回这个水，那自然就是很恐怖的事情。然后我这也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日本疯狂放水20多年却一直没事呢？因为它之前一直放水，它还是通缩，就物价在下跌，最近怎么突然就通胀了呢？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投行的说法。首先第一点是，这是一个输入型传导的通胀，因为日本本身的资源匮乏，它是外向型的经济，上游大量依赖进口，下游依赖出口，所以大宗商品比如说能源、粮食、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就会推高日本的物价。日本央行多年一直用超低的利率，也导致了日元的持续的贬值，就加剧了这个局面。第二点就是货币政策的迟滞，因为日本央行一直对这个通胀有点投鼠忌器，虽然核心通胀目标已经超过日本央行的预定目标达3年之久，但日本央行行长却一直秉持通胀暂时论，这个就和之前美联储比较像的，当时他也说通胀暂时的嘛，所以日本央行的货币正常化行动比较缓慢，这样就加剧了这个通胀。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回归一个常识就可以知道，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事情的背后它都有代价，你就疯狂的放水20多年，它不可能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这个印钞机真的这么牛的话，大家所有人都不用工作了，要整天围着印钞机跳舞就行了，显然是不现实的。之前美国不是也说通胀只是暂时的嘛，之前也是长期的放水，但是后来通胀也起来了，所以这个通胀它其实是一个货币现象，它本质上就是因为钱太多，货不够，那自然价格就会上涨。所以你长期放水的话，自然最后必然就是通胀，这个其实只是个时间的问题。日本央行其实早就看到了个通胀的苗头，但却是拖了3年才敢加息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日本的现在债务的负担已经很恐怖了。我之前做过一个视频，说日本的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已经是250%了，就有点250%的意思，完全就瞎搞。现在是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60%，这就是说如果日本加息这个利率大幅升高的话，它这个利息负担都会很夸张的，根本就承受不了，就它根本就不敢大幅加息，就这么一个逻辑。其实其他的国家如果债务这个比超过100%的话就算很危险了，希腊当时到了148%，结果最后就爆发了债务危机，国家都快要破产，那日本却怎么可以搞到250%、260%呢？其实是因为日本有点被全世界印钞的意思，大量日元都没有留在国内，变成了美元或者欧元，都做投机去了，所以它都是在金融市场里面空转，没有流入到实体经济中，所以暂时就没有推高通胀。当然最后长期货币放水这还是会有影响，所以日本通胀现在也起来了，但日本央行它加息确实非常的犹豫，因为这个债务负担的确是无法承受。它之前为什么可以长期玩零利率和负利率，可以疯狂的增加这个国债的规模呢？因为它利率很低嘛，甚至是没有成本，那我就可以疯狂的发债，发新债来还旧债，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它一旦使得利率真的提高了，我真的提高到4个点5个点，马上这个游戏就崩了，就玩不下去了。而投行的这个说法也是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日本它资源匮乏，它大量的东西都需要依赖外国进口，所以一旦你这个货币印太多，然后利率又明显比其他国家低的话，那你就会被不停的套利嘛，美元就会见着日元，比如说卖出日元买入美元，那就会日元就会贬值，那你的购买力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等于就变贵了，所以你就通胀就会起来。所以核心我觉得还是要回归这个常识，就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长期这么疯狂的印钞的话不可能是没有代价，就之后他买单只是什么时间而已。像金融圈一直有一个说法嘛，就是世界上有三大神奇泡沫，就是中国的楼市、日本的债市还有美国的股市。中国楼市泡沫已经破了，所以大家觉得可能日本的债市就是下一个吧。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日本虽然是债务负担比较重，但是日本的海外资产就净资产有3.7万亿美金，所以大家觉得可能也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到时候还是能还得起的。但是我研究了一下，就日本的这些海外净资产吧，其实大部分的持有者是日本的企业还有个人，政府的持有占比很小。就是说如果真的最后需要还钱的时候，政府真的能让这些企业或个人来帮他还钱吗？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而且就算是他们愿意还，那他们把大量的海外的资产要卖出再回流日本，那可能也会对美股有不小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不能忽视。其实现在回头看到，我觉得日本当年因为通疯狂的放水做刺激，这其实也没错，因为这个经济学本来就这样，通缩的时候就应该做货币放水，但日本却是怎么刺激的话都没有起来，就经济内需并没有拉起来，就和美国完全是相反的， 美国只要一放水刺激，马上大家就疯狂消费，内需就很旺盛嘛。为什么日本不行呢？其实因为日本它核心问题其实是老龄化。我们看为什么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为什么日本当时经济能快速崛起？当时除了丰田、本田、索尼、松下，其实他们当时都是创业型的公司，让年轻人非常的有活力。所以那个时候日本是完全没有老龄化的问题，创造力、创新能力是很强的。那为什么后来到2000年之后，日本的这个创新能力明显的下滑呢？其实就是老龄化造成的。因为老人占据了高端的职位之后，年轻人没有机会，因为老人往往是比较守旧嘛，不爱学新的东西，比较保守，所以日本的官僚化就很严重，就是创新能力不行。所以为什么后面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机会、新能源的机会都抓不住，现在 AI 的机会，去看 AI 大模型也没有日本公司，其实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日本的老龄化导致了企业就是有点老掉了，创新能力不足了。那为什么美国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美国是移民社会，可以大量吸收新的移民，它通过这种方式应对老龄化。所以美国只要刺激内需就能起来，日本却拉不起来，因为老人这个消费力的确是不足的。年轻人因为觉得他没有机会，觉得坑都被老人占了之后，他觉得自己未来没有什么前途了，未来就比较悲观，他们就不愿意消费，觉得主核心还是对未来的这个预期有没有信心这个问题。所以目前我觉得日本就是一个死局，如果你不加息的话，那就会被套利，就是之前说的那个套息交易，大家就会见着日元卖出日元买入美元，导致日元的贬值，那你的进口的成本就上升了，所以你就会通胀加剧。而如果你加息的话呢，也不行，因为现在你的债务负担已经很疯狂了，最后你的利息你就承受不了。所以目前它就是一个死局，也看不到什么解法。最后我再分享一个我的操作，最近我买了一只美股的股票，就是任天堂，它也在美股有一个 ADR， 代码是 NTDOY。虽然我今天说的都是日本经济好像前景不太好，但我觉得下头玩的是你看具体的生意，我觉得任天堂公司还是很不错的。因为看它的最新的财报，25年财报的话，它其实早就已经不依赖这个日本的本土市场了，它日本之外的市场贡献的收入是 76.4%， 其中美洲市场是 44.2%， 欧洲是 24.5%， 日本只有 23.6% 了。所以我觉得任天堂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它已经完全是走向国际了，主要是依靠欧美的市场。而这只股票之前我也是买过的，后来是翻了倍之后我就卖掉了。但我现在我又跟踪，我发现它新产品就 Speech 2， 它还是卖的非常的好的。因为我最近我也买了一个这个 Speech 2， 当时买的是港版的那个，就和马车世界的一个捆绑。我发现它给我的东西居然连卡带都没给，让你直接去下载，而他给的那个 HDML 线都是比较低的，后来我还自己换一根线。我就发现这公司吧的确是比较抠门，所以它利润率就非常的好，很多钱它都是用户自己承担了。而且它其实卖的这个 Switch 2的芯片是四年前发布的，就等于它把一个之前的一个中低端的一个货卖了一个高价，所以它利润率一直非常的好。但虽然这样的话，用户很多铁粉还是愿意买单，我觉得这就非常的好，说明它的商业模式很优秀，产品肯定是做出了差异化的，所以用户才会愿意买单嘛。目前它的市值也不算大，也就900多亿美金， TTM 市盈率是40倍，股息率 1%， 所以我觉得估值还可以，我就先买三个点的仓位，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再继续加仓。我这个产品主要是我十多年美股实战经验的一个总结，我觉得它的价值肯定会超过这个售价的，然后我还会提供一对一的答疑的服务。我觉得投资课程吧，其实你太长几十个小时也没有多大意义，关键还是要能赚钱嘛，这个才是王道。
嗯，你这个课的时长是？
这个加起来其实只有50分钟，但我觉得其实也说的比较清楚了，觉得有用才是王道嘛。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也想玩老八那个慢慢变富的这个游戏，这个才是长线投资的逻辑嘛。但是很多人没有第一桶金，如果你没有第一桶金的话，其实你玩这个慢慢变富的游戏其实意义不大的，用几万块钱嘛，就算是里面赚 20%-30%， 那其实离财富自由还很遥远。所以我觉得那钱少的时候的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玩法的。而且我这个期权的策略个人也认为是最合适的可以获取第一桶金的方式，在好的时候使用它的确是可以以小博大，真的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之前也曾经靠它一年赚了10倍嘛，把2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